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李克强再次出镜不戴口罩登党媒头版，失业率超过 20% 而不是 6%， 中共执政再遇危机，中共推常规化核酸检测继续劳民伤财，拜登和岸田文雄将发联合声明，中国出生人口负增长，专家提议促婚育，民间反弹，太空站内观红月，航天员展示月全食照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李克强再次出镜不戴口罩登党媒头版。5月18号，李克强到访云南大学，在本届毕业生招聘会上和师生近距离互动，但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同大陸各地正是實施的強制管控清零舉措對比強烈。17號一條有關李克強的新聞登上中共黨媒頭版。在18號，胡錫進發博文說，非常重要的信號，跟上這個信號。網民就調侃說，胡雕盤轉向了。據雲南大學微博消息，在18號上午，李克強去到雲南大學考察，云南大学师生们挥舞双手夹道欢迎，现场气氛热烈。综合媒体报道，李克强在18号上午抵达云南大学考察，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等官员陪同。李克强在考察期间曾去到云南大学2022届毕业生招聘会现场。李克强说，你们一定要站在我们坚实的土地上，建设高上云端的成就。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李克强在毕业生招聘会现场和学生互动，李克强随行的官员、现场的学生和教师都没有戴口罩。李克强说，云南大学是了不起的，你们带着云南大学的牌，应该为他骄傲。据自由亚洲报道，18号李克强现身云南，是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他考察了云南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打气。他又和农村代表座谈，提出给农民融资补贴和对较早派款作出宽限，以协助农民渡过疫情和经济不景的难关。《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多年来李克强一直被习近平边缘化，如今李克强正是重新活跃起来，成为中共政府高层近十年未见的一股潜在制衡力量。据中共官媒报道，在16号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自由亚洲报道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如今出现一堆烂摊子，在重要据点的巴基斯坦更爆发激烈死亡抗争。李克强这次通话或有收拾烂摊子的意味。这条消息意外出现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5月17号的头版。在18号，胡锡进在他微博上发文，贴出上面这张《人民日报》5月17号头版的截图，同时还贴出官媒报道留学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在文中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跟上这个信号，抛弃怀疑和彷徨，拥抱新的机遇者，将被证明是真的商业英雄、时代英雄。网民分析说，这几年平台经济、民营经济都是习近平打击的对象，这次胡锡进力撑李克强和留学，恐怕是他已经听到风声。失业率超过 20% 而不是 6%， 中共执政再遇危机。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更深重的困境。牛津经济学家马格鲁斯判断，中国的失业率超过 20% 而不是官方宣称的 6%。 美国外交杂志日前刊文说，中共当局在抗疫问题上正是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将遭遇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有分析指，習近平堅持清零路線不變，一旦改變可能會危及他在秋季爭取連任。中共的疫情防控政策導致中國經濟陷入越來越嚴重的困境。國家統計局5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工業增加值下降，不含農戶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急劇放緩，4月房屋新開工面積和住宅銷售額同比分別下降 44% 和 47%，降幅高於3月。與此同時，中國的總體失業率飆升至 6.1% 的兩年高點。美國外交雜誌日前刊文指，對所有國家來講，疫情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但是對中共來講，病毒是政治和經濟風險。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只要有適當的戰略，就可以管理和壓制 Omicron 的變種。但是中共堅持維持那些不可持續而且缺乏科學依據的政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顯示出一種日益強烈的意願，就是將中國的經濟乃至是社會穩定置於危險之中。文章說，中共二十大定於今年稍後召開，而中共抗疫戰略的成功幾乎是自疫情開始以來就是中共國家宣傳的核心部分。如果中共當局在這個核心問題上失去公眾的信任和支持，可能很快面臨日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在中國，越來越多具有自由思想的學者擔心，清零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一旦疫情結束，中國當局將尋求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一位知名財經評論家在微信上說，講真，我好驚，我敢斷言，即使在疫情結束後，將人好像豬狗和罪犯一樣對待的管理和控制方法仍然將保留。复旦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预测，在疫情后，极端的社会措施将收紧而不是放松。对很多中国人来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无情而恐怖的国家是前所未见的。中共推常规化核酸检测，继续劳民伤财。5月17号封控两个月的上海宣布社会面清零，上海人纷纷买高价火车票逃离，而等待全国人民的却是不知几时才结束的常规化核酸检测。在中共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下，常态化核酸可能会成为各地必选动作，尤其是人口流动频繁的一二线大城市。机构预测今年将消耗几千亿医保和财政资金，而中国一年的医保支出只是两万几亿。5月16号，上海宣布16区中15个社会面清零，17号宣布社会面全部清零，但专家普遍认为病毒不可能清零，与病毒共存将是常态。事实上，有上海市民反映，后期有相当的阳性病例处于自理自发状态，居委并未积极处理，这些绝大部分是自己做抗原检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政府亦不强行隔离了。上海高峰期的感染病例是几万宗，这个是真实数字吗？在知乎专栏一篇《上海怎么了》文中说，大家不知道还有阳性居民被居委强制关押在小区里面不上报。一位叫小伴子永远18岁的网民说，这栋楼4月4号成日没来租，亦没人嗌，我们找居委会，居委会不理我们。微博上民众发消息说，全员核酸检测有猫腻，上海的阳性数字根本是有隐藏的，上海不可以不敢做，再拖下去上海就完了，产业都要转移走，外国人能走的都走了。一位当地人士说，不造假就不可能清零，只是不可以讲到明。现在上海已经开始排练庆祝抗疫成功的晚会了，宣讲中共当局清零政策是几成功， 但上海老百姓通过呢次灾难早就已经明白，新闻唔可信，中共嘅话系呃人嘅鬼话。更打脸嘅系，朝鲜近期爆发大规模疫情后，朝鲜当局喺电视播出宣传片，话俾百姓知病毒并唔可怕，几日就会好。而且国际卫生官员话，朝鲜尚未对佢2600万居民接种任何疫苗，医疗保健系统亦严重贫乏。哈佛大学医学院就曾指，朝鲜当前有效检测能力只是每个礼拜1400次。但是在没有打疫苗、核酸检测跟不上的情况下，疫情本身导致的死亡率并不高。截至5月17号，朝鲜累计发热个案148万宗，死亡增加到56宗。据朝中社报道，5月14号发病82万人那阵，42人死亡，其中22人患有基础疾病，17人因药物副作用死亡，2人死因是热性痉挛，1人死因是咽喉痉挛。中共当局以生命至上为幌子，大规模封控隔离建方舱，日日进行核酸检测，耗费大量财力，将经济拖垮，却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因病毒死亡的。方天下之大谬。拜登同岸田文雄将发联合声明。根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美国总统拜登23号将在东京举行元首会谈。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两国元首已经确定方针，计划将台湾同乌克兰并列写入会后的联合声明。报道话，23号的首脑会谈将是岸田首次同拜登举行面对面会谈。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借会谈的机会，岸田同拜登计划将强化在东海同台湾海峡的合作，同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起来，并将台湾同乌克兰并列写入会后的联合声明。另外，岸田仲将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欢迎同支持。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将乌克兰问题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在4月6号，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如果中共侵略台湾，美国有能力和决心采取和制裁俄罗斯侵乌同样的行动。同日，美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说，中方应该从西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协调反应中吸取教训，也就是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就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4月7号的记者会上严重警告说，美国个别人士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乱如利，是在这里玩火，玩火者必将自焚。台湾外交部之前就说，将同世界民主国家一起努力，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出生人口负增长，专家提议促分育，民间反弹。日前中共官方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结果显示出生人口下降成为趋势，有11个省市人口转为负增长。官方说，新冠疫情是影响年轻人分育的因素之一，但民间就认为官方是避重就轻，而为解决中国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中共专家日前再度提出一个备受民间挖苦的奇葩提议。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在2021年全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062万人。其中只是得广东省出生人口维持在100万人以上，多个省份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内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河北、山西等地，2021年出生人口数量更创下新低，出生人口下降成为趋势。 江苏省统计局称，常住人口出生率下降，疫情对部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包括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同埋随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小生或者唔生。而为解决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中共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晓冰提议话，可以将分娩教育纳入中高等院校教育体系，引导青年人树立健康的分娩观。相关消息在18号冲上微博热搜，引起中国网民热议和舆论反弹。有网民说，什么是健康的分娩观呢？这个健康是如何评定呢？不如想下将房价房派利率降到底，免费医疗教育，社会养老这些实质问题。如果不是，我们只会想先活下去。讨论问题不好总是避重就轻，专家为解决国家人口问题真是操碎了心，建议专家子女先带头，早日解决婚育困惑和恐惧，生完一胎又一胎。亦有网民质疑说，这个是为降低结婚年龄做准备。太空站内观红月，航天员展示月全食照片。国际太空站航天员在地球轨道上观赏了5月15号月全食的景象，在推特上展示了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所拍摄的照片。欧洲航天员克里斯托夫雷蒂用太空站内的器材拍下这些独特的照片。16号他发了一条推文说，昨晚月食的时候你们有幸看到吗？我们见到了，太空站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圈，航天员可以看到好几次血月的奇景。美东时间5月15号晚上9点32分，月球进入地球半影，算是月食的开始。不透明体遮住比较大的发光体光源那阵，所产生的影子有两部分，完全暗的部分叫本影，半明半暗的部分叫半影。直到5个钟头后，月球从另一侧半影移出为止，月食全程结束。这一次月球处于地球本影区域的时间是85分钟，是33年来最长的一次。月全食期间，月球并不是从天空消失，而是变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血月。这个是地球大气折射光线产生的效果。克里斯托夫雷蒂所分享的照片中，有一些是透过太空站的太阳能板看到变暗的月球。他发布的另一条推文打趣话，部分被遮住的月球在这里和我们的太阳能板玩捉迷藏。这个是今年第一次月全食，而美国是观赏这次月食最佳的地理区域，西非和欧洲只能看到一部分景象。下一次月全食将发生在11月8号，太平洋上空能看到最完整的景象，到时美国西部、东亚和欧洲都将是好好的观测地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